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在立位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真儿非常的鼓励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20多天里啊，神借着这么难读的一卷经文，究竟有没有教会我们小朋友一个最最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呢？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因为实在是太繁琐太细节了，所有那些规条啊规章啊条例啊什么的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啊，那究竟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真儿非常的期待小朋友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立位记实际上是在教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从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分别出来。我们呢，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借着真理的教导来重新塑造我们小小的生命，来训练我们，预备我们将来啊，有一天当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就能够做一个特种兵一样的精锐的部队，能够完成使命，能够活出我们荣耀的呼召来。这就是真儿带领着大家一起读立位记的最重要的目的了。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立位记的26章，然后我们的特种部队的小故事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希望最近这2天的喜乐灵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程小故事吧。当妈妈挑战大勇，重新去思想到底为什么要进入海豹突击队去训练的时候，大勇沉默了。他忽然想起在梦中经历的种种，太像真实的，一幕一幕的，好像自己完完全全经历过的这一些梦境，仿佛历史纪录片一样的，在大勇的眼前闪过。大勇无法相信为什么自己会做了这么长的一个美梦，而且就是正当自己要领受海豹突击队前锋队员这个无上的殊荣的时候居然醒了。大勇心里面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啊，怎么就不让我多坐一会儿呢？起码我也得领受一个勋章什么的吧，真是的，太不划算了，吃了那么多的苦，虽然是做梦，可我不也是白白的承受了吗？大勇心里面的失落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而看着他想要帮助他安慰他的妈妈也觉得十分的无力。这时的大勇陷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抑郁的情绪，他太低落了，太失望了，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必须要一切从头来过，似乎所有生命这些经历 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大勇觉得太了解自己了，不管是体力、智力还是身材，肯定将来都够不上海豹突击队员的板盾队员的那个边儿。所以啊，一生也可能只能够庸庸碌碌地做一个胆小的大勇吧。为什么上帝要跟我开这么大个玩笑，让我做这么一个真实的梦，却又把我带回了最残酷的现实？我仍然需要面对成长所有的苦恼。为什么我不可以一辈子做小孩？或者为什么我不可以一下子就变成我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慢慢的煎熬，慢慢的煎熬呢？想想考不完的试，读不完的书，堆积如山的功课，做不完的家务事，各种各样人生好的事物等待着他，仿佛都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功课和责任，像一个陷阱一样的等着他掉进去。唉，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让我永远不要醒来呢？在面对那个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梦想和自己残酷的现实之间一个深渊一般的距离的时候，大勇居然小小的年纪就陷入了很深的抑郁当中。他不想吃，不想睡，不想上学，不想出门和小朋友们玩，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无论是打游戏还是蒙头大睡，总之啊，他的整个人生好像陷进了一个无边的黑暗当中。妈妈帮助不了，爸爸帮助不了，老师也帮助不了，他就这样把自己一个人捆锁在屋子里，完全忘记了在梦中那神奇的海豹突击队所有的训练。他把这些的经历置之脑后，只想着要么就是回到梦境当中，要么就永远不要面对现实。亲爱的小朋友们，真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害怕、抑郁、打不起精神的经历呢？你会不会想到，哇，我将来要中考，要高考，我有这么多的做不完的功课，我又有这么多自己想做但是又做不好的事，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社会对我的期待，忽然发现小小的年纪就好像压力山大，让你喘不过气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若是这样，真儿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就每一天紧紧地抓着上帝的应许，让他的话语来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其实在今天的利未记26章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顺服就会蒙福，悖逆就会受苦。那真儿从来呢就是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说，人生啊其实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选择顺服而蒙福的道路，要么就是选择悖逆神而受苦的道路。而我们发现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其实呢也是如飞而逝的。我们不可能永远做孩子，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繁杂很枯燥，但是却是训练我们的品格和预备我们将来人生的一些最好的操练，仿佛特种兵部队最基本的操练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想活在未来，或者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现在，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到大勇的光景当中，非常的悖逆，非常的厌倦，无论是厌学还是厌倦生命，厌倦生活，其实都是因为内心深处我们没有感恩和积极的心，我们不想按照上帝给我们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去生活， 我们只想选择逃避。但是啊，人生其实如果靠着神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他的平安和力量会让我们每一天过得十分的精彩和丰富。而律法当中最大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爱神顺服神，然后呢，透过爱他顺服他来学会爱人的功课。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不计，我们总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和巧计来逃避或者是避免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付上的代价和面对的责任，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为了将来能够完成任务而预备好自己，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做基督的精兵。亲爱的小朋友，就从今天开始，每一天读经祷告是否可以成为你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很无趣，但是却又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呢？当你愿意选择顺服上帝，去追求他，按照他的心意而生活的时候，你就已经养成了一个最美好的属灵精兵的习惯。当你成长起来，有一天你就发现你能够承受那最伟大的使命，你能够承担起上帝精兵的这个荣誉的称号。亲爱的小朋友，珍儿非常的期待你可以从小就选择做一个顺服蒙福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虽然顺服就蒙福，但是我们仍然觉得选择顺服非常的困难，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小的事情上都能够选择听爸爸妈妈的话，选择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小精兵的最基本的操练，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孩子的家长们发来的求救信，就是关于如果自己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回应呢？亲爱的爸爸妈妈们，真儿真的鼓励你们不要看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如同洪水猛兽，你要看到的是这背后的撒旦的工作，是洪水猛兽，是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看到的是你的孩子正在虎口的旁边是一个正在迷失的羔羊，你要做的是迫切的将他们挽回，而迫切的挽回如果没有迫切的祷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我们已经讲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态度，在祷告上面我们要迫切，然后全然赤裸敞开地面对我们破碎，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软弱的这一事实。同时呢，又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对他们的爱，持续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一个爱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回头，让他们可以在极度缺乏的时候想起原来天父上帝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爱，只有爱可以吸引他们归家。那么另外呢，今天正儿还要跟您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做父母亲的在孩子们向我们表达他们要出柜或者已经出柜的这一种态度和抉择的时候，我们除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的爱，知道他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他所做错的事情而打折扣，并且呢持续不断地建立跟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关系，同时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 在暗中的有意识的选择采用摸索的这种模式来帮助我们自己学习和成长，同时呢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学习和成长。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讲的这个探索的形式哈，就是我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全新的，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领域，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惑，那圣经真理怎么教的也没有人告诉过我。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开启这个模式的时候，我就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样的研究，我读了什么样的书，我又听了什么样的见证。那我也鼓励我的孩子也同时跟我进行一样的一个开放式的学习。我们可以透过提一些问题来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会问孩子说，那你现在感觉到幸福吗？你觉得这个幸福可以维系多久呢？我们怎么样去界定爱和肉欲呢？那如果只谈情，你们两个没有这个肉体的关系，你会觉得满足吗？等等哈，甚至非常公开的去和你的这个孩子去分享他不敢去面对的那些问题，甚至你跟他说，是不是你们随时都有一种害怕，就是对方会换性伴侣的这一种可能性呢？那你没有安全感，你怎么能够在这段关系里面最终得到满足呢？等等，这些挑战会让孩子们直接去面对他们做出来这个选择有可能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代价，是惨重的，是危险的，是他们有些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去承担的。那么同时呢，你也不预设一个回答，你可能要仔细的去聆听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有些时候可能事与愿违的，就是你越想听到答案他越不给你，他明明知道你想要引出什么样的对话来，他就偏偏不回答真诚的一个真相的一个分享。他有可能跟你分享的并不是实话，比如说他们两个吵架，或者是他们两个在关系上面的不稳定感，他都不敢带回家跟你说，因为你早就提醒过他了，或者是你带给他的某一个书某一个见证里面已经分享过这一个同性恋群体的一个特性了，他当时没有听你的。可是当他经历了，他也不好意思回来跟你分享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他没有办法向你敞开。那这个时候做父母亲的就需要特别于敏感，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所以在每一次他回到你面前有机会交谈的时候，你都要真诚地问他说，孩子，儿子，或者是女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快乐吗？你心里有安全感吗？有平安吗？身体怎么样？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你们正在经历什么？等等，你要允许他看到你真正的关心，并且知道当他分享了这些真实的情况的时候，不会遭到嘲笑，不会遭到讥讽，也不会听到风凉话，那他才能够向你敞开。只有当他敞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可以发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问孩子说，妈妈一直有一个困惑，到底什么使你会认为你是喜欢同性呢？什么让你定义自己是个同性恋呢？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者是些什么感受让你觉得你可能是同性恋呢？像这样的问题就是让他重新回到起初，那第一次当这个意念或者当这个行为让他困扰让他混淆的时候，起初的时候他也许就会跟你分享说，哦，我看了一本书，或我看了个电影，或者我身周围的某个朋友说，哎，我们两个在一起蛮有那种 CP 感的，或者我们两个在一起很有默契等等。也许并不是他自己自身所发出来的那一个感受和确定，而是旁边或者一些经验或者是别的一些错误的意念和认知外侵，然后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就让他相信了这个谎言。那么当你发出这个问题把他带到起初的那个原点的时候， 或许他能够跟你分享一些从来他也没有跟你分享过，你也不知道的一些经历，或许这里面甚至需要心碎的去面对一些非常恐怖的一些童年的往事等等。正因为有一些孩童呢，他们在幼年的时期受过同性的一些长辈的性侵害，或者看过一些不应当看的书籍材料，甚至呢，在自己的同性的同年龄的朋友当中，自己被性骚扰或者性伤害，或者错误的一些性教育，导致他们从小呢憋在心里没有说，那么结果等到年长的时候呢，他们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当他们分享这些经历的时候，你能够正确的面对呢？不单单是说不要心里面哇如同山洪爆发一样的情绪滚滚而来，然后让你去憎恨那些伤害过你孩子的人，或甚至是无法原谅自己过去的疏忽等等，还是说当他好容易分享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可能抱头痛哭一起悔改，但同时呢却充满感恩的说，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些，原来你经历的这么多的事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面对，我们去寻找教会的牧者，我们去看圣经的心理的辅导，甚至呢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情况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面对。只有用一种又积极又温柔，并且跟他们共同去承受这个被医治的痛苦的过程，才能够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探索式的这种模式，或者叙述型的一种开放式的提问呢，叫做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被异性吸引的感觉呢？可不可以告诉爸爸或者妈妈，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被异性吸引的感受呢？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特别的，有很多所谓这个同性恋者，他们其实是有过在异性的相吸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异性产生好感的，但是就有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有人去评判说啊，你看他娘娘腔啊，就像个女人啊，或者被一个他所喜爱的异性彻底的拒绝说啊，我看你就像一个 gay， 或者我就看你就像一个同性恋，就伤害到他们的自尊，以至于他们也同样的相信了这个谎言，没有办法去面对其实不对，我是会被异性吸引的。那或者呢又像这个世界带给他们错误的想法说，没有关系啊，异性也可以吸引你，同性也可以吸引你，都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是双性恋啊。越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解读呢，就越会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种合理化的解释。那如果他的回答是说曾经有被异性吸引过，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向他分享说，其实上帝造男造女就是为了让他们异性相吸，而性的这一个受造是有崇高的圣洁的旨意和目的的，它不仅仅为了要满足婚姻里面夫妻相爱相守的这一个亲密感合一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层，就是传宗接代，为养育近前的子女而提供了一个圣洁的方法。在整个欢愉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目标的，它也同时是有使命的，需要共同反映上帝的形象。而单独的这个同性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说我这个世界只要男人，或者这个世界只要女人，不，一定是男有男有女，神是造男造女。还有呢，真儿再提供一些问题，你可以跟自己的孩子去讨论的。比如说，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被同性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可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 因为真儿所接触过的同性恋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都承认说，其实一开始他们从来不会往那方面去想的，哪怕他们有很多同性的朋友，他们也从来没有往那一个情欲的那个方面去考虑过，而是都因为后面有人点拨，或者是对方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人，然后就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做了一些事情，而点燃了我们里面那个本来我们就是远离神的那个罪性。所以不管你天然人里面说哦，我就是天然被同性吸引的，我也可以知道说，其实所有的问题根基是一样的，就是性欲所带出来的一种 lust， 就是情欲里面要让我们满足的那种愿望。而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情欲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如何透过神的力量、恩典和他的真理来操练一个节制 self-control， 怎么样去面对它。好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是林真儿，再次感谢您收听《真爱住我家》。
我曾经痛苦迷惘，人生失去了方向，太多太多的遗憾深深地刻在心上。当发现你的存在，命令我走出阴霾，心中疑惑都解开，不得不对你依赖。你就是我的导航，没有你生活变样，走来走去像只迷途的羔羊。你就是我的导航，提醒我前方路宽，主啊，我愿意一去不肯伤，无论渴望。我曾经痛苦迷惘，人生失去了方向，太多太多的遗憾深深地刻在心上。当发现你的存在，引领我走出阴霾，心中疑惑都解开，不得不对你依赖。你就是我的导航，没有你生活变样，走来走去像只迷途的羔羊。你就是我的导航，提醒我前方路宽，主啊，我愿意一去一步跟上，你就是我的导航，提醒我前方路宽，主啊，我愿意一去一步跟上。你就是我的导航，也是我人生方向，主啊，我愿意放弃所有